圣天父，我们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赐给世人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，可是世人却不懂得通过这些东西来认识你，更不知道应该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施恩怜悯。主啊，也使我们属你的众儿女，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继续靠着你的灵，能够承担福音的使命。主啊，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我们自己理当在福音上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愿我们再一次透过主啊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明了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继续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。主啊，我们Victoria 这边空气开始春天，是吧？有花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有挣扎，有痛苦。主啊，愿你特别施恩医治，坚固我们的身体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谢谢主，施恩怜悯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
阿
门，
门。
阿门，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咱们今天呢，再用一次的时间，咱们就把这个诗篇的这个概览啊，我们就差不多了。那么上一次我们把诗篇啊，就是关于基督的这个启示、基督的身份、基督受难、基督等等啊，很多在诗篇里面都有启示。那么关于主的一些的预言啊，咱们上一次分享了一些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分享到110篇啊，我们没有太进入诗篇110篇。那么诗篇110篇，还有诗篇第2篇啊，都非常重要，是在旧约圣经里边这个最重要的关于三而一啊，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神学上称为三位一体啊这个概念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在旧约的圣经里边，给我们不多的直接的宣告啊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引用过诗篇110篇啊，他就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啊，他怎么称？主对我主说呢？啊，就是基督既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怎么又称他是主呢？啊，这个引用的就是诗篇110篇。那么在诗篇第2篇里面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"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生你"，对吧？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在旧约里边的直接，这个启示啊，就是在诗篇第2篇里面。所以我们也觉得非常奇妙啊，这么重要的经文，不是在律法里边，也不是在先知书里边，而是在诗篇里边。那么今天110篇呢，也是我们看到，这是关于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，永远为祭司，也是在诗篇里边启示给神的仆人大卫。那么这一篇诗篇呢，这个诗篇110篇啊，没有交代太多的关于它的背景的问题，上来就是主对我主说，没有做任何的交代，似乎大卫啊，他就是在灵里边已经看到了天上的景象啊，这个圣父啊，对圣子说啊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手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所以这个诗篇啊，使我们看到呢，就是当人与神之间互动的时候，进入到 这个与神的沟通的状态里面，咱们说过啊，大卫他不是一个先知啊，这个也不是祭司，他是一个君王，那他是一个似乎在人看来是个政治领袖，可是呢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近到一个地步，就几乎就像摩西啊，神曾经说，他跟摩西之间的沟通。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人啊，先知之间的梦啊，这的意象啊，这个似乎是直接面对面跟摩西说话。那大卫呢，也是啊，他不是说借着异梦异象，他是直接看见了或者听见了圣父对圣子说话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启示啊是非常直接而且非常不得了的。这个启示的重要啊，就是关于咱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，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在天上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大祭司这个信息呢，在旧约里边，一个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啊，历史记录了关于麦基洗德的一些的事情啊，就是亚伯拉罕打仗回来，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。啊，他是撒冷王啊，是至高神的祭司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诗篇啊，110篇，大卫就这个做了这一个启示性的宣告。所以这么重要的信息啊，居然是在诗篇啊，借着一个以色列的君王来启示出来，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。那么大卫呢，在诗篇110篇里边，让我们看到啊，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天上的景象，就是圣父对圣子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”这一个宣告啊，是指的哪个时间呢？前边就圣子宣告啊，说这个父神对他说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生你啊。那么这里又说父神对子神说啊，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一般我们认为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，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啊，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，这个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在父神的右边坐下，因为他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上了赎罪祭，所以他在那里为我们祈求，啊，成为我们的中保。下边又说呢，这个他是我们的这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，在天上的真帐幕当中。来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。所以诗篇110篇啊，这样说，我看我们用这个读经啊，来把它读过去，比较精准啊。
诗篇第110篇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”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。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尸首就遍满各处。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。”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
那么在这里啊，是我们似乎看到，就是复活的主复活升天以后啊，那么这里这个主耶和华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这能力的杖是指的权有权柄的杖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对应着诗篇第二篇啊，就是我们看啊，诗篇第二篇，因为外邦争闹的时候啊，这个神就在天上发笑啊，然后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在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上。这是指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主的指的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受难，然后这个埋葬啊，然后三天后复活，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然后呢他在那里复活升天啊，这个神就在那里立他为这个万王之王啊，地上的那是神自己的国，天国的君王啊，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，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牺牲与复活，他的得胜啊，等于说他完全的得胜。那么神就赐给他这个权柄啊，这个，所以诗篇110篇啊，这里说耶和华必使你啊从西安伸出权力的杖啊，来管辖万国啊，或者用铁杖牧养万国。这个你要这个在你仇敌中掌权啊，这个你掌权的日子啊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这个装饰为衣啊，或者以圣洁为装饰啊，就是我们或者说是我们都披戴基督啊，被他称为圣，这个称为称为义啊，称为圣圣民啊，说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这个多如清晨的甘露啊，就是这个归主信主的人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神起了誓绝不后悔啊，神起了誓绝不后悔啊，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你就是指的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，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在希伯来书里边啊特别展开了论述。当然从我们作为外邦人来说，我们对麦基洗德的了解并不太多啊。圣经上说你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，孑然这个竭力进入这个完全的地步。那么关于麦基洗德的事儿啊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责备当时的犹太信徒啊，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呢你们都应该明白的啊，可是没办法，现在还得把基督这个救恩福音的开端啊再重新给你们来讲述。那么其实真正从圣经的信息上来看呢，麦基洗德在圣经里边这个历史啊，他的事迹只出现过一处啊，我们知道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少啊，只知道他是撒冷王啊，这个是平安王，是仁义王啊，然后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，然后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十分之一纳给麦基洗德，所以我们知道的就这些啊，别的这个所知道的资料是很少的。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？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啊，他们的大祭司都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啊。那么亚伦的等次呢，是按照律法在地上的有形的圣殿会幕里边来做祭司的。可是麦基洗德不是跟亚伦一样啊，是在地上的献牛羊的那一类， 是神以他无穷的大能直接在一个在索多玛啊，在这个亚摩利人的地立他自己的祭司。所以如果主耶稣他是按照律法的系统，他不得为祭司，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，也不是利未人，他是犹大支派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，他是兼并着这个君王和祭司双重的身份。那么他的君王的身份啊，他从这个属肉体的血统里边，他的确是大卫的嫡系子孙。但是耶稣他的君王的身份啊，他伸出权柄的杖来，他不是地上今天好像属血气的以色列，而是神的国啊，神的国，里边的神的国的君王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在诗篇110篇啊，这个说主耶稣他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，等一下啊。好，永远为祭司，那就不是在地上的有形的帐幕里边，乃是在天上的这个帐幕的本体，因为地上是影子啊，天上那个圣殿那会幕的本体在那里，以他自己的血为赎罪祭啊，永远为祭司，一次永远有效的祭位。这个继承这个这大祭司的职位啊，然后呢，也是一次永远有效的，献上了赎罪祭，那么使我们这一些得赎的人啊，可以这个按照主给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直接回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去。这个是啊，诗篇110篇啊。在旧约圣经里边的时候，在主耶稣之前将近1000年的时间啊，就给我们非常准确的预言了死里复活的主啊，他要回到父神的右边，父神要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啊，然后只等到仇敌坐他脚凳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新约时代的整个结束，撒旦魔鬼彻底的失败，一切跟随撒旦魔鬼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。要被审判，啊，这个要彻底的失败，啊，然后直到永远，啊，所以诗篇110篇啊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关于基督的新约时代的侍奉的身份、职分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们认识基督啊，了解他今天侍奉的一个依据性的啊，事先的启示。那么最后这句话啊，我不是十分太知道怎么去解释啊，就是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啊，然后呢就因此抬起头来，我不知道这一节经文呢到底是这个怎么解释啊，就是在你右边的主啊，当他发怒的日子怎么这个啊，这个还可以比较直观可以理解啊，在征战的里面，主要得胜啊，要打败一切仇敌，要审判他们啊，最后要使他们做基督，这个脚下做他的脚凳啊，做脚凳这件事情呢，是当时的一个君王得胜的君王啊，他把他的仇敌呢。凡是他打败了的啊，都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脚凳上面，踩在脚底下啊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等于说，那些人是被他打败的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咱们去过埃及的弟兄姊妹呢，就知道啊，这个仇敌坐脚凳啊，这个他就是这个王的君王啊，他的宝座。下边就有一个脚凳，而在他的脚凳上呢，就刻着那些被他打败了的敌人啊的名字写在下头啊，你也可以刻他们君王的头像啊放在下面，然后就表示说呢，把他踩在脚下，就表示说他已经败了的意思。 好，这是关于诗篇110篇啊，这个啊是关于对我们在旧约圣经里边啊，是我们对主耶稣认识啊至关重要的一篇诗篇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诗篇118篇。刚才是110篇啊，诗篇118篇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他是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他是一个我们信心的榜样，啊，他是因着信完全仰赖父神，啊，他所有的行动都是依靠父神的指引，然后他的能力也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啊，正像圣经所说的，这个神赐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，所以耶稣在地上祷告啊，因为他来到这世上，完全不能在世上使用他的神性，那所以他所做的一切，主耶稣说过啊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，并且做比我更大的事儿。对吧？因为主耶稣他做这一切事情呢，是在人的立场上来行的。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，主耶稣甚至对门徒说：“啊，你们之所以行不出这些神迹来，那么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你们的信心不够。”啊，主耶稣说：“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，就是对这座山告诉他，叫他移到海里边去，他也会去。”啊，也就是说，反过头来说呢。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、所做的这一切的事，都是凭着信来做的。那么，在诗篇118篇里边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的这种心态、他的祷告啊。那么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要断气之前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父啊，我把灵魂交给你了，对吧？”所以是父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不能自己从死里复活。啊，所以这一切呢，都是使我们，从主耶稣身上看到一个信心的榜样。那么诗篇118篇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看啊。
诗篇第118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；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；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；他们环绕我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，必被熄灭。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要叫我跌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，给我敞开一门， 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
好，诗篇啊，这一篇诗里边啊，这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地方。一个呢，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也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指预表啊，这个预言主耶稣所说的，也就是说人看为软弱啊，甚至于羞辱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呢，神啊，却使他成了房角石啊，就是联络房子，联络神的殿啊，最关键的基础啊，标准啊，房角石就是标准啊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墙都要从它开始建造啊，它是基础，它是最稳固、最标准的这一块石头立定了，房子就可以建造了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在这一篇诗篇啊，它的一开头和它的最后呢，都强调了一句话，就是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。你们称谢耶和华的人要这样说，以色列这样说，祭司亚伦家要这样说，然后愿敬畏耶和华的人也这样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这样说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么这里边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啊，一个就是慈爱，一个就是长存。就是因为耶和华有爱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有信心来相信。因为知道他虽然大有能力，但是呢，他不是要害我们的，他的能力是要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甚至也是保护我们的。所以这个慈爱是我们投靠耶和华的前提。他虽然有能力，如果他不是出于慈爱，那么我们投靠他就是认罪为父了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呢，因为他的慈爱啊，是我们可以投靠他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，他不会改变的，是吧？他自己是永远长存的，所以他的慈爱也永远长存。这样呢，就使我们的信心才有了真正的基础。如果他今天爱我们，明天他不爱了，是吧？这个那我们不就信心就找不到基础了吗？那没有基础了吗？啊，所以正因为这个基础，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肉眼看不见神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仍然凭着信心向他祷告，就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了这个基础了，所以在急难中啊，在急难中就呼求耶和华神，他就答应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最后啊，他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好，还是在十字架上的呼求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啊？最后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。 啊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就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。所以这个在极难的时候啊，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人啊，在世上道成肉身之后的一个人，他完全仰赖这个慈爱永远长存的父神。所以，因为有了这些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说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不怕。那所以，这个虽然兵丁啊来鞭打、来羞辱啊，最后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啊，但是他说我不怕，因为有耶和华来帮助我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啊，正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过啊。他说：“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或者说杀了身体再也在灵魂上他做不了什么事儿的，这样的对象不用怕他，啊，所以主耶稣在世呢也为我们做了这一个榜样啊。这个，然后下边就说啊，投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人啊，然后投靠耶和华强似。”依赖王子，那么在那个，众人啊异口同声的都弃绝主耶稣的时候，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巡抚啊，来把他定了死罪的时候，那时候谁能帮助他呢？啊，人能做什么呢？所以主在世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啊，完全仰望父神。啊，他不依靠任何人啊，所以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啊，人是靠不住的啊。今天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，明天可能就出卖你，对吧？但是唯有耶和华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是大能的，是唯一值得真正啊，值得我们永远投靠、永远信赖的。下边呢就指的在各种患难当中啊，这个神是力量，神是拯救，神是帮助，所以神是诗歌，是力量。这诗歌就是得胜的诗歌啊，乐歌。所以义人啊要这个欢呼啊，这个在义人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啊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耶和华右肘高举，耶和华的右肘施展大能，我就不致死了，要存活。因此，我要传扬耶和华的大作为。虽然耶和华严严的管教我，却未曾把我交于死地。那么，这里我想啊，诗篇里边他所说的“我要传扬耶和华的大作为，耶和华的作为”啊，这里讲的是什么作为呢？当然有很多，对吧？神的作为，但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。诗篇的所说的这个处境里头啊，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，啊，使这个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，这个作为，所以基督信父神，把自己交在父神的手中，虽然肉身死了，但是神并没有把他留于死地，圣经上说死亡也不能拘禁他，所以他要从死里复活，啊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，并且把他背提到天上，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在那里到今天还在为我们尽祭司、大祭司的职任。所以呢，这个救恩的门啊，神敞开啊，我们都要进去。所以我们要称谢、称颂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已经应允，又成了我们的拯救。这个拯救。就是救我们脱离被定罪的地位，把我们从灭亡的地位上拯救到永生里头去。那么，对于基督而言，虽然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所受的诸多的痛苦，那么他就还清了罪债。那些罪不是使他下地狱，那些罪是他要去偿还的，他已经偿还了。所以他偿还罪孽的时候，正如是这个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，他受痛苦责罚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 众人都以为他是被神责打苦待了，哪知他受的这些东西都是为我们，替我们去受的啊！所以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！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你们的眼中看为稀奇啊！这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？对吧？但是这是神的作为。那么下边就说，这是神的日子。啊，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啊，高兴欢喜。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大师拯救的日子啊。所以耶和华求你拯救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啊。所谓的拯救，所谓的亨通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罪得了赦免，我们就得了自由啊。下边呢就是。一个称谢的回应啊，到了最后呢，仍然回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。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他本为善啊，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个就是我们啊，这个在基督耶稣的身上，他这个圣经里面预言啊，将来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是凭信心。走过这个苦难的道路啊，在极难的时候，他要呼求神。那么，呼求神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么，也是这个大卫啊，他在诗篇105篇啊，103篇，对不起啊，诗篇103篇。就宣告了，因着他的慈爱啊，我们可以得拯救，得赦免啊，这样的，在旧约时候、律法时代的时候呢的信心的宣告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诗篇第103篇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。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！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！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，便归无有。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听从他命令、成全他旨意、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 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
好，在诗篇103篇里边啊，大卫的诗啊，这个他在旧约的时代，在律法的系统里边，他就知道了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那人有福了。那么那是应该是诗篇第32篇是吧？是的。所以他知道啊，人称义不是靠遵守律法，而是仰望神的赦免，依靠神的赦免。虽然在大卫的笔下啊，他没有太多的强调信的问题，这里提到敬畏啊，但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因着他的信被称为义，啊。那么大卫虽然没有用笔直接说出这个信这个字，但是呢，他自己的行动和他自己的心态已经把这个信怎样信啊，已经见证出来了，是吧？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呢，大卫就说：“我心里边啊，我的心呢，啊，你要称谢耶和华。凡在我里边的，要称谢耶和华。”这个凡在我里面的啊，就是以色列的国歌的第一句话啊 ，Kolod balevav 啊 ，Penima 就是凡是在我心里边，我的心呐、啊，凡在我里边的啊，这个这里边有两个称谢耶和华啊，其实这个我的心呐、啊、和凡在我里面的啊，这个要称谢耶和华，所以这个。诗篇啊，它的影响啊，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的国歌啊，其实它这个，一开始的这些话呢，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引用过来的啊。它不过它下边就说，我里边犹太人的灵魂啊，在我里边涌动，凡在我里边的啊，就是犹太人的灵魂在里边涌动。这个，然后眼睛遥望着东方啊，西安的这个地平线啊，这个。眼睛盯着西安啊，我们2000年以的来的盼望没有死亡啊，就是，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，就是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啊，这是他的今天的国歌啊。那么在这里边，他也是说啊，凡在我里面的，我的心呐、啊、和凡在我里面的，要称谢耶和华，要称颂他的圣名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这里就是说，你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不能忘记神的恩惠。啊，神的恩惠，说一切的恩惠。那么在这一切的恩惠里边，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孽，医治了我们的疾病。这个疾病不仅仅是指的肉体上的疾病，也是我们心灵道德上的疾病。啊，他救我们这个脱离死亡啊，以仁爱慈悲为冠冕。然后他给我们。这个美物啊，使我们的心得以知足，然后它甚至于使我们好像鹰一样能够返老还童。那么这里用了这样的话呢，来形容预言预表将来我们在基督里啊，因着信得以重生啊。然后神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。下边就说摩西呀 啊是这个以色列人啊小谕。然后，这个神的恩典啊，这个是这个借着他自己的子民来启示出来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说的啊，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啊。然后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大卫就说了啊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。其实呢，神的慈爱。像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大，不过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不知道就是了，是吧？然后东离西有多么远， 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么远。其实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，是可以把全人类都从罪孽当中赎出来的，而且是已经赎出来了。父神已经把全人类交在基督的手中，因为基督把他们都已经赎出来了。然而，基督他赎我们是本乎恩，是恩典，是我们的基本，但是也因着信，虽然他把我们赎出来了，可是有些人又拒绝了他的救赎，这些拒绝耶稣基督救赎的，这个救赎就临不到他了，所以这里像敬畏他的人，是何等的大呢？这敬畏他的人就是信他的人。然后东离西有何等的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就知道，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不是突然发生的，也不是上帝只仅用他的权柄就这样说这样就这样了，乃是按照他的公义，他为我们付出代价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、赎罪的恩典。所以，父神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？耶和华也照样连续那些敬畏他的人，那些不敬畏他的人，不是神不连续他，是他拒绝神的连续。然后神知道，我们的本体，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做不到，我不去做。”我心里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，这就是属血气被造的尘土造的人啊，在自己的情欲里边缺乏能力的挣扎。所以世人知道，不是神知道我们，所以他连续我们。然而，只有那些敬畏他的人、信靠他的人、谦卑悔改、接受他救恩的人，这个赦罪的恩典才会临到他。所以，世界上这些属血气的、没有神的，他们只在肉体上有指望的，那就像草上的花一样了，是吧？然而，只有属神的人、敬畏神的人、得着神救恩的人，那么是这个神在他身上的拯救是永恒的。因此啊，我们要赞美我的心呐、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大卫啊，他体会神的救恩，体会在基督里，在这个将来啊，这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里面啊，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，所以我们不可忘记他的恩典，要用我们的心啊来称谢他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，是吧？我们认他，顺服他，来赞美他啊，这是我们本应当有的反应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大卫王在那个时代就体会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不是一个这个单单怕神啊为奴仆，而是他把神那时候就知道像父神一样啊，我们像孩子一样，父神的慈爱临到我们身上，他的慈爱永远不更改。那神的慈爱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永远长存呢？一个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爱，他的爱不会改变；另外呢，一个就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，也不会改变。好，这是我们补充两篇关于主耶稣的这个基督他救恩，这个他的身份，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因着信，在他里边所得蒙的恩典，他今天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，这都是神的慈爱怜悯所赏赐给我们的。好，关于这个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？ 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我们再来稍微过几篇关于对于以色列在这个，你像可拉呀后可拉的后裔啊亚萨啊，在他们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啊，他们就预先看到以色列的苦难啊，然后呢就在祷告当中。啊，在旧约的预言的里面，就为多灾多难的神的子民来祷告了。啊，我们来看几篇啊。第一篇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42篇，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
诗篇第42篇，神呐、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。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，令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加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我还要称赞他，我的神呐、啊！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岭、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；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、祷告。赐我生命的神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：“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：‘你的神在哪里呢？’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？”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
弟兄姊妹，啊，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，这个在德国的集中营里，在世界各处流浪的这些。以色列的子民，当他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他们的内心里边是一种何等的呼应呢？然后就是他们要在这样的患难里边，诗篇呼召他们要心不要在里边烦躁，要仰望神啊，他必以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。这个对于几千年啊，在外边流浪的神的子民，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何等宝贵的一首这个对他们的训诲的诗篇啊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首呢，就是诗篇第74篇啊，这是关乎圣殿啊被毁的时候啊。虽然是亚萨的诗，亚萨呢也是大卫时代的这个诗班长啊，那么他似乎已经预先哈、啊，不知道是在异象当中、感动当中啊，已经感受到了将来圣殿被毁的那一个悲惨的景象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以诗篇啊，诗歌的形式来为那件事情来祷告。我们来看一下。
诗篇第74篇， 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，如烟冒出呢？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，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，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。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。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，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，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。圣所中一切雕刻的，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。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，亵渎你名的居所，拆毁到地。他们心里说，我们要进行毁灭，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。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，不再有先知，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？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？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。你曾砸碎鳄鱼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。你曾分裂磐石，水变成了溪河。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。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。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，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。耶和华呀，仇敌辱骂，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。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。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。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。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，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。
这是关于圣殿被毁，神的仆人为这件事情预先在神面前的祷告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圣殿有两次被毁。这个我们知道神的心意。那么亚撒呢，同时他也在他的诗篇当中为将来复国的以色列祷告。他知道复国的以色列要面对的难处，非常精准的为1948年的事情这就是将近2000年以后的这个不对3000年将近3000年以后的事情了来预言祷告。我们来看一下
诗篇第83篇。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。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 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，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、摩押和夏甲人、加巴勒、亚门和亚玛利、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，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、如在基顺河、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。他们在引多尔灭亡，成了地上的粪土。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，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。他们说，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。我的神哪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秸。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，愿他们惭愧灭亡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，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再多的讲解哈，再多的举例。其实当然，诗篇每一篇都是圣经的经文。那么我们重点的就是把一些关于主耶稣的、关于以色列的啊这些祷告的诗呢拿出来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。当然还有好多好多，比方说这里边啊51篇啊，大卫的悔改诗啊，诗篇119篇最长的一篇啊，关于啊遵行爱慕耶华的律法、耶华的道啊，这样的诗篇。137篇啊，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，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的感情，是吧？所以今天，巴勒斯坦要建国，他们建国有两个条件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必须定都在耶路撒冷；第二个呢，就是从约旦河到大海，所有的土地必须是巴勒斯坦人的，也就是说，以色列国必须不能建立啊。这个就是，这个诗篇83篇里边所说的，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啊，要作为自己的产业。所以他们这个现在的阿拉伯国家啊，伊朗，他们呢就是要把以色列剪除啊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，对吧？这都是当今发生的事。那么从诗篇啊，我们了解这些经文，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也知道今天该怎么样为以色列来祷告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诗篇啊，就大概的这样跟弟兄姊妹来介绍。那么下一次回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箴言啊，这些经文呢，我们读经团契也刚刚读过不久啊，大家可能还不是十分陌生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这个箴言啊，传道书雅歌，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啊，称为所罗门的三部曲。为什么叫所罗门来写这三部曲呢？这三部曲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下一次我们一起来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关于诗篇的简介就到这里。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？有哪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？
我来好吗，老师？
感谢主，
我们重新来祷告。哎，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圣天父， 为我们在以色列那片圣地上出生，为我们在肉身当中经历了一切的苦难试炼，为我们在肉身当中得胜，为我们钉十字架、流血牺牲、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。主啊，感谢赞美您，感谢主，借着诗篇的大卫。克拉，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在每一个生活历史进程当中的见证，主啊，来见证你那永不改变的大爱，启示立约的应许，借着您为我们舍了您独生的爱子流血牺牲所坚固的这盟约，感谢赞美主。借着诗篇，向我们的心，向我们的灵魂说话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唯有感谢和赞美。借着诗篇，让我们来认识，您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神，创天造地的神。主啊，你也借着诗篇向我们显明，您是。爱我们的天父，爱我们，如同您所生的儿女，愿意来拯救我们，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更是为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借着亡国，借着被掳2520年的见证，你依然照着先知。以西结所宣告的预言，借着诗篇大卫所宣告的预言，借着众先知所宣告的预言，是以色列1948年5月14日复国。主啊，您的话何等可畏，让我们看见您在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做的奇妙的作为，借着你所赐下的爱子。救恩从犹太人所出来的这伟大的见证，主啊，您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今天依然在应验。我们看见那些仇恨以色列的、抵挡以色列的、不愿顺服在您的旨意当中的、拒绝您救恩的，主啊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见证，要是以色列不再成国，其实。以色列的见证是为要提醒我们世人，您启示立约的应许、永不改变的大爱、信实可靠的恩典，要临到每一个寻求您面、寻求您救恩、愿意悔改归向您的人。我们在这里为以色列向您呼求，求主借着他们所遭遇的逼迫。患难、战争，主啊，也使您的百姓，使他们归向他们列祖的神，归向启示立约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色列的神，也使那些逼迫以色列的，然后使他们借着在战争当中的失败，在战争当中屡次的失败，使他们。真是借着刚才诗篇上所说的，他们惭愧蒙羞的时候，使他们的心转向全地以上的至高者，就是以色列的圣者。主啊，唯愿恶人离开他们的恶行恶道，唯愿人的心都借着以色列的见证，借着以色列的救主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死里复活的主，在父的右边。日夜为我们代祷的主，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能够悔改归向神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也求圣灵将主的爱刻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不但借着福音，借着主的道，能够在信心里与主连结，在信心里。有等待主再来的盼望，也让我们在 爱心里。主啊，被你的爱所触摸的时候，你也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、侍奉，也活出你那样爱的生命，也使世人能够看见我们在信心里的盼望，在信心里面活出主在我们身上爱的那荣美的见证。谢谢主，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愿以色列能够，主啊，全家向您欢呼，能够盼望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，使他们都知道，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主，就是他们期盼千年之久的弥赛亚。感谢赞美主，愿主的旨意行在以色列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行在您的教会，如同行在天上；行在我们这些属您的儿女的心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感谢赞美您，谢谢主，孩子，感谢赞美，祷告祈求，和弟兄姐妹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愿主垂听，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